有了克伦波的榜样，哈维开始研究心脏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他已经亲眼见过鱼和小动物的血液搏动，通过医师学院的关系，他弄到了一具绞刑犯的尸体，这为他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突破。他将这具尸体运到位于鲁德门家中的私人研究区域，把尸体放在解剖台上，借着烛光，他切开了胸部，掰断了肋骨。在排干胸部大血管中的新鲜血液之后，哈维发现死者的心肺袒露在自己眼前。解剖学家解剖出心脏时，直接从心脏顶端伸出来的最显眼的动脉就是肺动脉，也就是从心脏的右侧将乏氧血输送到肺的大直径血管。哈维将一根细绳缠绕在肺动脉上并扎紧，使血液无法流动。哈维小心翼翼地切开右心室之后，将一根金属管插入心室，并尝试将水注入其中。在肺动脉被扎死的情况下，水无法通过。更重要的是，水并没有穿过分隔左右心室的后壁间隔。哈维切开左心室，未观察到一滴液体。他说，我保证没有孔隙，盖伦是错的。解开扎紧肺动脉的细绳，哈维再次将水注入右心室，几秒钟的功夫，水便涌入左心室。这些带着淡淡血色的液体显然是从心脏的右侧经过肺部组织，然后通过肺静脉又回到心脏，并流向心脏左侧的。这一瞬间，他知道科伦波是正确的。科伦波坚称心脏向肺部输送血液，血液返回心脏时呈现生机勃勃的鲜红色。威廉·哈维已经对心肺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信无疑，但是他对心脏功能还是感到困惑。他应该继续质疑盖伦吗？对于医生来说，质疑盖伦确实是亵渎神明，还是说他应该相信心脏与所有的器官一样，舒张时将血液引向自身？解剖了绞刑犯的尸体后，哈维又回去研究他的水生动物，其中有些动物的表皮是透明的，于是他可以仔细观察它们跳动着的小心脏。渐渐的，随着小型生物解剖实践的增加，哈维对心脏自身吸入血液这一观点所萌生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哈维切开一条鱼的胸腔，看到微小的心脏快速地搏动着，甚至目睹了血液流经透明的主动脉。他将手指放在心脏上，能够感觉到它的收缩，这使他进一步确信心脏更像是一种肌肉组织，而不是一个吸入空气或血液的风箱。用鳗鱼做实验时，哈维切开鱼的胸腔，并取出了跳动的心脏。他把心脏放在解剖台上，那颗小心脏继续搏动着，即使他将心脏切成一片一片的，每一片都还在收缩着。哈维现在完全确信这颗心脏是一块肌肉，而且有一个收缩的活动阶段。哈维正在解开一项伟大的生命之谜。多年来，威廉·哈维进行了无数的动物实验，他经常用狗来做实验。以现代标准看来，哈维用成百上千的动物做实验，在丝毫没有考虑其感觉或意识的情况下让他们死去，是相当残忍无情的。我们很难为他辩护。事实上，无论哈维发现的成果有多么重要，他的活体解剖实验都令人恐惧不安。在17世纪，斗熊、斗鸡和公开虐待动物的行为司空见惯，直到1835年，英国才通过了禁止虐待动物法令。此前，大部分的英国人认为动物无法感到疼痛，一只狗被虐待致死，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情感冲突，就跟今天我们拍死一只蚊子的感觉差不多。经过许多实验之后，哈维对心脏内部及其周围的血液流动已经确信无疑，但是他仍然对血液的起源以及血液在哪里消失感到迷惑不解。这是科学发展中一个真正伟大的时刻。哈维意识到，研究心脏的功能需要某种计算。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雏形出现之时，哈维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分支。 推断出心脏的活动阶段是收缩之后，哈维意识到他可以估算出心脏泵出的血量。现在看来，他的计算相当保守，但是计算结果使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哈维猜测，心脏每次收缩时无法将所有血液全部挤出心室，而是只释放出舒张期或放松状态心室血量的一小部分。于是他估算出每次收缩时所释放的这一小部分血量约为一打蓝，相当于1/8盎司。这是一个安全的估算，但远远低于实际血量。哈维估计心脏每分钟至少跳动30次，按1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做乘法。如果非常保守地估计每次收缩排出一打蓝的血量，那将意味着每天有近50000打蓝的血液通过搏动进入动脉。如果盖伦及所有古代医生一直以来的推测是正确的，肝脏每天需要不断地造出大量的血液，这对于哈维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希波克拉底医学理论的真实性根本经不起推敲。世界上第一次生理学计算得出结论，盖伦显然大错特错。200年后，拉瓦锡的观察才使质量守恒成为定律，而此时哈维的推断非常简单，肝脏根本不可能像消防栓那样每天涌出那么多的血液。我们现在知道，按人均体重150磅来说，心脏每次搏动输出量为70毫升，这样每日心脏的输出血量超过7000升，或者说有将近2000加仑，约7500升的血液流经心脏。哈维要是知道每天有超过40桶的血液流经心脏，他肯定会气得捶胸顿足。如果肝脏并没有源源不断地生产血液，那么血液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血液到达最终目的地后发生了什么？它确实是蒸发了吗？哈维的最后一个实验可能是受到了他在帕多瓦的导师法布里修斯的启发。哈维离开帕多瓦之后不久，法布里修斯出版了《论静脉瓣》。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瓣膜的功能。法布里修斯并不知道静脉中的血液是从四肢流回心脏的，于是他无法正确地判断小门或者静脉瓣膜的功能。他用布料止血带扎住受试者的手臂，静脉便肿胀起来。然后法布里修斯用手指按住止血带附近的一根静脉，却发现他无法迫使血液流向手部。他总结道，瓣膜阻挡并延迟了血液的流动，这明显误解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他的研究以错误的亚里士多德理论为基础，这使他无法看到真相。但是其论著确实启发了他的学生通过重复实验去发现真相。哈维重复了导师的实验，他将布料止血带牢牢地绑在佣人的手臂上，证实了法布里修斯所观察到的血液无法流回手部的现象，因为小门禁止回流。由于哈维不盲目相信盖伦派学说，他在解释这个小实验的结果时就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如果你的手臂上可以看到静脉，那么重现这个实验就很简单，将一条围巾或者橡皮筋紧紧地绑在肘部上方的手臂上，试着迫使血液流向手部。由于静脉瓣膜的存在，血液根本无法在肢体中反向流动，解开止血带后，血液会继续流向心脏。哈维离他伟大的综合性分析仅差一步之遥，他思考着这些过程：心脏搏动时涌出大量血液，血液在肺部获得生机，鲜红的血液通过动脉输送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再结合血液从四肢流回心脏的单向通道这一新发现，哈维顿时明白了。后来他写道，我独自一人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我发觉血液确实通过动脉流向静脉，并由此返回心脏右心室。